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在3月18号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南韩在民主峰会示警 AI 威胁民主，美国波兰批评俄中操纵信息，美国国务卿访问南韩之际，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白宫说不愿意看到 TikTok 被禁，希望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撤资，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警告说北约如果与俄罗斯冲突，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一步之遥。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专访了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资深议员迪亚兹·巴拉登。
China is a very dangerous player in the world. It is the largest fascist dictatorship on the planet and the wealthiest fascist dictatorship on the planet.
巴拉登议员说中国是全球最大法西斯独裁国家，美国必须要继续领导世界。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平康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南韩在这个星期在首尔主办第三届民主峰会，南韩总统尹锡悦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其他的与会外国官员在会中同声呼吁采取措施以应对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自由民主构成的威胁。
人工智能和디지털기술을
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一在民主峰会开幕仪式上表示，基于人工智能以及数字技术所衍生的假新闻以及虚假信息，不单止侵犯了个人自由以及人权，还威胁了民主制度。尹锡悦呼吁各国有责任分享经验以及是智慧，通过人工智能以及是数字技术促进民主。民主峰会是美国总统拜登发起倡议，多国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社群齐聚一堂，致力于阻止民主倒退以及对自由权利的侵害。数字技术如何威胁民主是这次为期三日峰会的主要议程，来自哥斯达黎加、美国以及加纳等30多个代表的出席了会议。访问首尔两日一夜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峰会上面表示，在威权以及专制政权利用科技破坏民主及人权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确保科技能够维护并且支持民主价值以及规范。
As authoritarian and repressive regimes deploy technologiesTo undermin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布林肯紧接着提及到2024年正逢是超级选举年，网络空间当中的虚假信息及谎言带来了风险尤其显著。布林肯还重述了华盛顿对俄罗斯及中国的指责，即是说中俄是全球操纵信息的幕后黑手。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一表示，北韩星期一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导弹发射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南韩进行访问并且会见高级官员出席民主峰会。几日之前，首尔和华府刚刚结束年度联合军演，布林肯在星期日下午飞抵南韩，星期一出席了第三届民主峰会。民主峰会是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倡议，这个星期由首尔主办，布林肯将会会晤南韩外长赵对列，并且可能拜会南韩总统尹锡悦。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星期一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是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声明当中提及的是日本海。日本防卫省表示总共有三枚的弹道导弹，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北韩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面表示，目前还未确认任何损失的资讯，日方强烈谴责北韩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且已经提出了强烈抗议。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当中亦都谴责北韩发射导弹，同时强调美国对南韩的防卫承诺是牢不可破。这个是北韩今年第二次发射弹道导弹，上一次是1月14号发射中远端弹道导弹。白宫在星期日是重申，拜登政府支持美国国会一项迫使到短视频社媒程式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撤资或者是面临美国被禁的法案。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谈话节目当中采访的时候表示，除了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法案表达支持，亦都承认很多美国用户对政府的做法存在着疑虑。 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引述科比的讲话，他是要再一次地强调这个不是一个禁用的问题。他说，我们不愿意看到 TikTok 被禁，我们了解很多人的经济生活是依赖着他。科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强调，拜登政府其实是希望看到 TikTok 和他的母公司剥离以及是撤资，但是字节跳动公司已经表示强烈反对众议院通过的相关法案，同时声称对使用 TikTok 数据安全的担心是毫无根据。备受年轻人欢迎的并且在美国拥有 1.7 亿用户的 TikTok 去年在美国营收高达160亿美元，虽然公司用于商务扩充的资金投入更大，目前仍然是没有扭亏为盈。由于美国政府和国会都担心 TikTok 的用户数据可能被总部设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和中国政府分享，从而给予了美国带来国家安全的隐患。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警告西方话，若然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发生直接的冲突，这样代表着世界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有一步之遥。普京同时表示，没有人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乌克兰战争引发了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莫斯科和西方关系的最严重危机。普京经常警告核战争的风险，但是表示从未觉得有必要向乌克兰动用核武。普京在赢得后苏联时代俄罗斯选举史上最大胜利之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当被问及法国上个月表示不排除未来在乌克兰部署地面部队，俄罗斯和北约发生冲突的风险以及可能性的时候，普京先是讥讽回应说，现代世界一切都有可能。普京表示，每个人都很清楚，若然北约以及是俄罗斯发生冲突，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有一步之遥，他相信没有人乐见如此。普京亦都指称，北约军事人员已经出现了在乌克兰，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边听见到是英语以及是法语。他还说，这个对他们来讲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们在战场上打。俄罗斯宣布，普京总统在星期日的总统选举首轮计票当中得票 88%， 这位独裁者无情镇压意义，在这次的选举当中没有真正的替代人选。星期五开始的三日选举令到普京24年的统治再次延长六年，选举在严密控制的环境当中进行，不准公开批评普京以及乌克兰战争。普京最激烈的政治反对者纳瓦尔尼上个月死在北极监狱当中，其他的批评人士坐监或者是流亡，但是选民是响应纳瓦尔尼最后的政治要求。中午的时候，在主要的城市的投票站是排队投下反对普京的象征性一票。纳瓦尔尼的助手是鼓励民众参加他突然死亡之前赞同的抗议。俄罗斯在星期日表示，乌克兰在俄罗斯总统选举的最后一日发射了35架无人机对俄罗斯各地发动攻击，令到一座炼油厂短暂起火，打击莫斯科并且影响边境地区的电力供应。克里姆林宫同时指责乌克兰破坏选举，这个是乌克兰自从俄罗斯两年前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对俄罗斯领土发动的最大空袭之一。美国之音无法独立核实这些的报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拒绝国际压力，誓言以色列将会对拉法的哈马斯激进分子进行攻击，即使是停火谈判计划在未来几日在卡塔尔恢复。内塔尼亚胡在他的办公室公布的内阁会议视频当中表示，所有国际压力都不会令到他们停止实现所有的战争目标，铲除哈马斯以及加沙的任何控制。我们为此而将在拉法行动，但是他未有表示攻击迫在眉睫。他随后在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国情之闻节目当中表示，以色列会继续试图同意六个星期的停火，但是表示为了实现这个的目标，他们将会保持军事压力。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3月17号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和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会见，并且共进晚餐。王毅将会在3月18号下午和彼得斯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议。王毅将会和新西兰总理卢克森以及贸易部长麦克莱进行简短的会面。王毅上次访问新西兰是在2017年访问惠灵顿之后，他将会前往澳洲坎培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每日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在香港立法会加速审理基本法第23条下的国家安全法例之际，英国政府宣布再度放宽让香港人移民英国的 BNO 签证，并且作出一些技术上的修改，令到香港人考虑移民的时候更具有弹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内政部在星期四宣布修改 BNO 签证申请规则，作出大致上分为6个范围的修订。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说，修订令到香港人申请移民更加方便。
我相信亦都是过去几年英国内政部吸取了不少的经验，不少英港人向英国政府反映了各种因为签证政策所导致的一些生活上的疑惑或者难题，咁而作出有關6項嘅修訂。
英國宣布嘅技術上修改當中，影響比較大嘅會係成年親屬受養人唔再需要同申請者同一時間申請簽證，而可以喺未來佢哋嘅生活狀況改變，唔能夠再獨立生活嘅時候，先至分開申請簽證。鄭文傑話：外界需要注意呢一項規定。仍然是一項特例，只是適用於無法獨立生活、依賴主申請人生活的人，或者需要提供醫療等等的相關證明。修訂亦都包括同時擁有 BNO 身份和英國公民身份的人，其家庭成員可以申請 BNO 簽證。鄭文傑說，這一項修訂是為了透過 BNO 簽證成為英國公民的人，可以在其後才為家庭成員申請 BNO 簽證，方便移英港人。以往BNO 簽證持有人的伴侶或者成年親屬受養人申請簽證的時候，他們的簽證會和持有人在同一日結束，但是當局就會放寬規定，讓他們可以取得他們所申請的簽證長度。這一項修訂並不包括子女。鄭文傑分析指，一些家庭的成員或者一年間留在英國的時間不長，需要更長時間才可以滿足連續居住5年的規定。放宽规定会帮助这些人按照自己的情况完成要求并且定居。有一项修订是，如果持有30个月的 BNO 签证的人申请签证续期，当局可以在签证上面最多加长28日，让他们不需要在期后再申请多一次续签，就可以满足5年定居要求。 BNO 签证持有人在面临极度贫困或者照顾儿童的情况之下，可以申请取消不准使用公帑的条件。这一次修改的其中一项指，曾经获批使用公帑的人在签证续期的时候无需再次申请使用公帑。最后一项修订是，确立因为申请政治庇护如处于入境保释状态的人士是可以申请 BNO 签证。郑文杰说，虽然修订对港人大开方便之门，但是仍然未包括1997年主权移交的时候未有申请 BNO 资格的人。大部分的修订会在4月4号生效，其余同入境医疗费用相关的修订就会在4月10号生效。今年1月31号，英国内政部宣布放宽未婚伴侣的 BNO 签证申请要求，取消双方需要曾经同居2年的条件。截至去年年底，已经有超过20万人申请 BNO 签证，包括超过16万在海外申请的人，有大约14万人已经由海外搬到英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在新冠疫情后，香港面对再次与中国大陆通关之后的北上的消费潮。我们的同事任敬阳是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鉴峰谈过下面报道的详细情况。
香港在经过新冠疫情之后，希望重振经济，但是事与愿违，目前被认为各方面都是风光不再。特别是香港人近期为了悭钱而北上消费的情况就越来越显著。情况究竟是怎样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特约记者林鉴峰为我们讲讲的。Hey, 林鉴峰，在你最近的报道当中，你就曾经跟一些北上消费的香港人谈过，其实他们的心态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曾经就问过一个经常北上深圳消费的香港人张小姐，她就在屯门居住的，屯门的地理位置上面就跟深圳湾口岸就相当接近的，所以在结束封关之后她就经常去深圳度假了，大概每个月会北上至少2至3次的。对他和他家人来说，去深圳吃一餐晚餐 比花上超過一個鐘去旺角或者尖沙咀等等嘅鬧市區更加方便同埋划算。佢話喺顧客嘅角度嚟講，而家嘅香港係已經遠遠不及深圳㗎啦。
上去咧就真係覺得好似離開香港，離開呢個好大壓力嘅地方咁樣，而且上高咧嗰啲地方會闊啲啦，同埋啲消費又多選擇啲啦，比香港吸引好多，而且嗰度啲服務好好好多，嗰啲售貨啊或者嗰啲服務人員咧。好有禮貌，真係當你係一個客人啦，同埋係佢哋嗰個笑容係好好啦，同埋真係去幫你解決問題。
嗱，咁有人認為咧，高鐵開通之後，令到香港人北上更加容易啊，呢個係咪一般人嘅感覺咧？
係啊，咁樣咧，我訪問咗另一位係住喺新界區嘅黃先生，咁佢同張小姐一樣咧，因為中國大陸嘅餐廳無論喺價錢同埋服務上都遠勝香港，所以如果可以選擇嘅話，咁喺假日佢都會傾向嚟港消費嘅。黃先生就話啦，佢中意到深圳嘅咖啡書店睇書，悠閒咁度過一個週末。佢認為香港嘅土地不足問題，令佢只有選擇北上先可以滿足自己喺咖啡店睇書嘅需要咁話啦。咁黃先生同美國之音就話啦，
即係上邊嗰個讀書嗰個氣氛同嘅，即係比香港可以。書嘅個種類會多啲啊，同埋嗰個空間咯，即係譬如話佢哋嘅書店，好多時會連行咖啡啊咁，即係其實你可以一路睇書一路飲嘢。香港個租金啊貴啦，同埋即係睇書嘅人口我真係多啊嘛。咁你變咗你其實你有嗰個書嗰個庫都唔係會好大咯，即係空間你唔定得貴啊。咁你個書店你可以放嘢書嘅，即係嗰個書店擺嘅書嘅量嘅款都會有限制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同埋嗰個咖啡嗰個空間喺嗰個容許你。
香港政府為了刺激旅遊消費推出了多項政策，就是希望刺激本地和外地旅客在香港消費，不過效果就欠佳，不是香港的經濟專家又怎麼
看呢？前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現在就擔任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關卓照教授，一直佢都主張香港政府必須創造更多具特色的活動，是唯一可以吸引外地旅客和留住香港遊客的方法。對於香港夜繽紛的成效，他就認為需要再觀望一段時間才可以下定論。越
來越多動作，我想是加緊力度的，同埋睇到不絕宣布又搞維港煙花無人機嗰啲，要抌好多錢咯。即係你話維港煙花同埋嗰啲無人機嘅，都係以夜晚為主啦，所以都係同夜繽紛有關嘅啦。日頭啲節目通常同週末有關啊，咁變咗啲係啲文娛活動啊，係啊，譬如係啲單車節啊，同埋一啲買蟲啊嗰啲咧啊，有送信嚟咁。咁如果唔係咧，正常就應該黃昏以後啲活動啦。好多嘢要睇多幾個月先真係知道嗰個情況啊嘛，冇可能衡量到嗰、那個咁快啊嘛。
好，唔該曬林鑑峰為我哋介紹噶。咁有關林鑑峰嘅報導詳細內容咧，請瀏覽美國之音預早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反映香港人權律師、前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嘅紀錄片《幸彤在監獄》，3月15日星期五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舉行咗北美首映，包括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嘅師生、伯克萊嘅市民、三藩市灣區各個民主人權組織成員在內嘅100多人參加咗首映。呢部紀錄片由日本團體亞洲公共圈喺英國嘅律師團體29原則同埋日本東京大學亞古智子系出品，透過講述周幸彤嘅朋友嘅故事，令到世界了解香港人嘅抗爭以及中國政府係點樣侵犯人權。據美國之音地記者周星辰嘅報導。亞古智子一直關注中國社會運動，他在接受美國之音遠距的訪談的時候回顧他和周幸彤的交往和感受。他說他見過幸彤3次，香港很多年輕人對天安門事件和中國歷史沒有幾大興趣，但是周幸彤每年都熱情地組織紀念聚會，他就覺得他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亞古智子說，在香港國安法嚴酷的打壓下，周幸彤沒有動搖自己的信念，保持著作為律師和人權活動家的堅定的態度，繼續自己思考，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 话佢相信从佢嘅态度同埋言语当中，佢哋系可以学到好多嘢。透过佢系可以了解到，我哋认为理所当然嘅自由同埋民主，并唔系理所当然。人权组织二十九原则，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香港事务组织同埋三藩市华语里山社群刷星星事务所共同举办咗呢一场幸同在监狱北美首映活动。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话：，人权组织二十九原则协助推广呢部纪录片，因为周幸同具有代表性，佢系大律师，亦都系支联会副主席，亦都关注中国同埋香港嘅人权状况，亦都系一名女性，亦都系高级知识分子，亦都系香港年轻一代，呢个身份非常有代表性，应该系有多啲人关注佢嘅个案同埋佢代表嘅理念。周幸同的人权行动和积极抗争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他被法国和德国政府颁发了人权法治奖和南韩的光州人权奖。在放映会后，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前秘书长、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香港事务组织的周永康上台与观影者交流互动。作为曾经在香港社会运动当中与周幸同并肩工作过的周永康，向大家讲述了一些香港社运动向和与周幸同交往的故事。周永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从周幸同这个纪录片里面都可以看见，现在在香港的状况是非常之不容易。在国安法通过的时候，周幸同还是一个人权律师，可以代表不同的被告去出席不同的法庭上面的辩论。但是没多久，他就已经是因为呼吁其他香港的社会大众参与六四的晚会悼念而被逮捕，直到现在已经过去几年。在湾区经营旅馆的李雅清看完影片之后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在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已经陷入了一个言论毫无自由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还能够勇敢的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去追求勇敢的追求民主自由。
他说在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已经陷入一个言论毫无自由的环境当中，周幸同还能够勇敢地去做这些事情，勇敢地追求民主自由，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他觉得他做不到，但是他看到周幸同，他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即使是一束微弱的光，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光明。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前秘书长周永康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周幸同的状况。
因为幸同他在狱中累累发生，也会面对更严厉的打压，那所以他现在处境其实是需要更多在海外在外面的人去心援幸同。
他说因为周幸同他在监狱当中累累发声，亦都会面对更严厉的打压，所以他现在其实是需要更多在海外在外面的人去声援周幸同，让他在监狱里面亦都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并且可以继续他为自由和人权奋斗的事业。出品方之一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说，这部纪录片已经在台湾、马来西亚等地放映，目前正在北美放映，将来亦都会在加拿大、英国、澳洲等国家和地区放映。这部纪录片的日文的字幕即将完成，计划在日本的一些大学放映。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星辰的报道。以下是美国透视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节目，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今天我们谈一下美国无家可归者的情况。无家可归者亦都被称为游民。根据美国政府最近公布的数据，在2023年全美国的游民的人数是创下历史新高。张平康说，游民人数最多的地区在哪里
呢？加州是游民人口数是最多的一个州，有181,399人，其次依序是纽约州103,200人，佛罗里达州就是37,560人，而华盛顿州就是28,036人。总共有41个州以及是华盛顿特区的游民都是增加了的，只有9个州是减少。而根據美國的住房以及是城市發展部進行的統計，相較於一年多前，遊民數多了是76,500人，或者是12%，同時亦都創下了2007年開始搜集相關數據以來的最高紀錄。
據這份的報告就顯示了，非裔美國人雖然只是佔全美國人口的13%，但是它是佔所有遊民人數的37%。 在2022到2023年之间，游民数的增幅最大的是西语裔的人口，增加39,106人，相当于 28%。 有很多人是新的游民来的，个人游民增加将近 11%，而退伍军人的游民就增加是 7.4%， 有仔女的家庭的游民亦都是增加 15.5%。 从2012年开始，美国全家变成游民的比例其实是一直下降，但是在2023年就不减反增。那其实有什么原因是导致去年游民的数字是创历史新高呢？
拜登政府的官员将会首次无家可归者的激增是归因于多种的因素的。游民增加的主要原因就是房租的飙升，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时期补助减少，导致了更多的美国人负担不到这个房屋。在2021年至到2022年的期间，首次无家可归的人数是激增了 25%。
疫情过后援助减少了，屋租又贵，很多人就负担不起，就只好露宿街头。既然出现了这样的社会的问题，当局当然都不会是坐视不理的。咁拜登总统喺2022年已经系宣布将全力帮助系瞓喺街上边帐篷或者系喺汽车里边嘅人。咁联邦政府目标咧喺2025年嘅时候咧就系减少25%嘅游民。联邦政府进行跨机构嘅合作，就致力扩大经济可负担嘅房屋嘅供应。可能采取嘅措施包括鼓励更多房东系接受政府嘅住房券，系鼓励地方嘅政府建造更多工薪家庭能够负担得起嘅公寓大楼。至于州政府方面咧，系有咩作为咧？
嗱，响纽约市长亚当斯响2022年底咧就曾经宣布治疗精神病患者嘅计划，将佢哋从街道以及系地铁咧系当中系带走噶。洛杉矶市长贝斯响上任之后，亦都提出咗新嘅游民安置计划，先让游民住入系旅馆，再搬到住家。经过一年的执行，以及是花了6,736万元之后，全市46,000多位的游民当中，仅仅是1%，亦都是1,900人是搬入了去旅馆的，更加只有255人真的是有屋可住。贝斯在去年底接受 NBC 的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他是不满意这样的成绩的，但是持续掌握游民的去向比想象中是很困难，亦都是更花是更多的钱的。因此是放眼将来，市政府是必须要找出更加是省钱的方法，其中包括买或者是租下整间的旅馆，而不是一间一间这样做。他说计划的很多的樽颈是事前是未有想到的，譬如是联邦政府要求游民必须要出示他们的身份证才能够是申请住房，但是他们连住址都没有的，边算是有政府核发的证件呢？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来自第一线工作人员的负担的超量的。很多来自非营利基金会的人手以前并没有处理过这么大量的案件，所以进度非常缓慢。洛杉矶市长贝斯就说，在这个部分市政府也都要想办法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就在洛杉矶兴建了两个24小时有人看管的帐篷村，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三餐和洗澡的地方。负责人泰勒这样说，
These sites are easy to set up. As we've been moving people into permanent housing, our team can go in, refresh a tent.
他说这些帐篷是很容易建立的，他们将人是转移到永久住屋之后，他们的团队入去清理帐篷，并且立即就准备就绪了，其他人就可以搬入去，所以是很灵活的。
而37岁的麦当纳道入住了这个帐篷村，他就是这样说，
Before this program, I couldn't sleep in the street.
麦当纳道话，响入住呢一处嘅之前，佢系瞓唔到噶，要经常保持高度嘅警惕，因为会有人系会系抢劫你或者系殴打你。我为此而感谢上帝，因为到现时我有咗一个可以冲凉食饭嘅地方，特别系令到我能够有真正嘅休息。
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到，多谢收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好啦，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